divo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澳大利亚，强调关注印太地区。华府大学校长改变决定，支持张贴批评中国冬奥海报。美国竞争法或放松绿卡配额，美中人才竞争白热化。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美国竞争法可能放松绿卡配额，中国顶尖科技人才留美可能会更加便利，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能源公司的高管，商讨美国能源生产与储蓄公司如何利用国会通过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以及拜登政府的重建美好法案来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并且在全球市场上与中国竞争。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总统星期三的下午呢，在白宫会见的十家这个能源公司以及能源设备制造商的高管，那么来商讨他们公司未来的能源计划如何跟拜登政府推行的重建美好政策以及国会当中正在研拟的重建美好法案呢能够相配合，并且呢也要这个为拜登政府来创造更多的有工会保障的就业机会以及打击气候变化。那么在新墨西哥州的 PNM 能源公司的执行官呢，他的名字叫做派奇瑞亚克拉文，他就说该公司所使用的光能发电现在呢由正在国会当中审议的重建美好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将能够使得该公司更早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而且呢该公司在该地区雇佣了许多的原住民，也正在为他们提供职能的训练，配合拜登政府现在的做法，让他们原本是在煤炭的矿场工作可以转到光能发电厂工作，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的协助原住民部落的经济发展。而美国电力公司的执行官艾肯斯表示，该公司有一个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将能够为消费者省下数十亿美元。拜登总统就询问了艾肯斯，那么像在内布拉斯加州、奥克拉和马州那样的地区来提倡如风力发电等再生能源呢，是否也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对此呢，美国电力执行官艾肯斯表示说，反应是非常非常正面，因为呢，他们不只是看到了清洁能源的好处，也看到了这创造了工作，那么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么现场除了能源公司之外呢，刚才提到也有能源储存设备制造的公司。拜登总表示呢，他说接下来有很多的人将会的这个能源储存工厂来进行制造，他认为这将会造成一个涟漪效应。他预估呢，目前中国在能源储存方面的某些领域呢是赢过美国，不过呢他也认为接下来美国将最终能够拥有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那拜登总统也强调呢，接下来他的目标就是要来建造一个可以持续性的清洁能源的未来，并且呢创造更多高薪的工作机会来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访问，这是对该国为期三天的访问的一部分。布林肯表示，这次行程凸显了拜登政府对亚太和印太地区的关注。布林肯计划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以及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度和日本外长会面，这是拜登总统去年9月宣布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加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后，布林肯首次对澳大利亚访问。三边协议包括一项为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协议，加强震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最近告诉美国之音， 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四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的部分讨论将涉及中国带来的挑战。上个周末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见面参叙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三表示，国际奥委会已经回答了彭帅在哪里的问题，而下一步就是期待他在今年夏天与他在洛桑再次会面。曾经三度参与奥运网球比赛的彭帅虽然在上个周末与巴赫见面参叙并接受法国队报的专访，再次否认他曾经指责中共高官张高丽对他性侵，但是外界对他是否真正有人身自由，是否能自由表达意见仍然有相当大的疑问。国际奥委会曾表示尊重并支持彭帅个人做出的任何决定，例如他是否希望对此展开调查等。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包括了为外国理工科博士学历人士绿卡申请设立的优惠条款。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该条款生效，将为中国顶尖科技人才留在美国工作创造极大的便利，同时为美国在科技人才争夺战中提高竞争力。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相关的情况。许宁。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月4号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中包括了两项在移民方面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条款。法案提议为外国科技公司的创业者设立 W 非移民签证类别，外国科技企业的创业者的持股额度和公司的规模如果满足一定的要求，创业者就可以申请美国 W 签证在美国拓展业务，在满足一定的经营条件后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的身份。这项法案还为 STEM 专业的外国博士毕业生申请美国绿卡豁免国别配额的限制。 STEM 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的专业。目前美国每年发放给职业移民的绿卡总数大约有每年的14万份，但是任何国家申请获批的上限呢不能超过总移民配额的7%，因此造成了包括中国、印度等国的职业类移民的绿卡申请积压的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部法案还需要与参议院的相关法案进行两院的协调达成一致，才能正式在国会通过 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有分析说，如果这些移民条款生效，美国的雇主能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快速争取到美国绿卡，为美国获得显著的人才竞争优势。美国国务院的统计说，在美国就读 STEM 专业的国际学生中，中国学生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6.2万人。印度的STEM 专业学生总数达到了15万人，这个数字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总和。卡拉。
是许宁，我们说到这个科技领域的人才竞争，我们知道中国每年都会培养数万名的高学历的这个 STEM 专业的人才，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呢，又有很多人会选择到国外，比如说到美国来深造。那么美中两国的人才实力对比的话，到底谁更强一些？
是，美中两国都十分看重科技人才。美国吸引外国人留在美国从事高科技方面的专业，中国呢也是加大招募力度吸引海归人才回国。中国每年培养的高学历科学和工程人才的人数超过美国。根据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呢，自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中期，中国的 STEM 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的数量一直高于美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产生超过77000名 STEM 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则只有4万名。但是专家指出，中国的顶尖人才的质量不如美国，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才选择留在国外。在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新兴技术领域和战略重点技术产业，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呢，中国却面临一定的人才的劣势。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美国保尔森基金会的项目的一项统计说，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高达29%来自中国，20%来自美国。但是这些专才 里面的59%是在美国工作，中国的顶尖的人工智能科研人员只占全球的11%。中国过去10年培养的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中，2%是在国外工作，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谷歌、IBM 这样的科技公司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去美国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人中，有88%毕业后留在美国就业，只有10%是回国就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甘思德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新冠疫情和中国对互联网行业的打压，中国的科技的创新环境陷入一种不景气的局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Different kinds of talent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the traditional brain drain problem, which is only temporarily reduced by the pandemic, and therefore a lot of Chinese haven't gone to school abroad and aren't working abroad. But once the pandemic ends, that would probably resume. The other issue is the crackdown on private internet firms.I think is interpreted by some young Chinese people as a warning to not become an entrepreneur and to play it safe and to look for stable jobs in well-defined industries. If that means less entrepreneurship, less innovation, which is not a consequence of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a brain drain internationally, but...declining or a worsen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that's less attractive for innovators than it was before.
美国之音采访的另外一位专家来自瑞士的国际商务发展专家，他与中国 IT 产业和机器制造行业打过多年交道，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弗里克。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推出了众多的计划和补贴来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但是美国对于顶尖人才还是有相当高的吸引力。我们来听听这位专家怎么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ut out many plans and subsidies to attract these people, to make them come back to China. And from my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I have worked with at universities and in management, they're usually very patriotic and they want to get back home. But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exceptional talent, it's still very attractive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I think this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se...action plans laid out by the government, whether they're going to have such a big effect and going to really make the people go back to China. What's also important is that these really intense collaborating platforms are usually in the West. So I think the really top talent, they still have a lot more...possibilities in the West, but I mean, this is changing, and it depends on the one hand on incentiv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ere was, for example, this crackdown on GitHub.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at again, probably a lot of people would not, or a lot of high talent wouldn't see that much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really...become great developers in China.
是许宁，就像这位专家刚才提到的哈，中国在最近几年，尤其是谋求在一定的这个重点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要摆脱一个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这么一个局面，尤其是在寻求与美国的脱钩，来减少美国的制裁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科技发展的影响。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样的策略对于中国来说有哪些利弊？
是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在今年的1月31号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这份报告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这三大领域进行了分析。报告说，美中技术脱钩对中国在重点新兴科技领域的伤害更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麦特西恩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美中两国脱钩的速度似乎超出了中国决策者的接受的程度，中国决策者对目前美中脱钩局面的 感受是非常纠结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Beijing has very mixed feelings about decoupling. You know, China has been the driver of decoupling in a lot of ways. China has, you know, it long ago kicked out U.S., a lot of U.S. technology platforms like Google and Facebook. That's a very active form of decoupling. Mm-hmm. But they were hoping that they could decouple in those areas while still having access to U.S. semiconductors, while still having access to U.S. ideas and to the U.S. research environment. I think they've gotten very afraid of decoupling in semiconductors, and that has caused them to refocus a lot of energy on building up China's domestic capabilities. So they're a little torn. They still want Chinese students to spend time in the U.S., but they want them to come back to China. They still want access to American semiconductors, but they want to build up their own semiconductor capabilities.
北京大学的这份报告说，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的差距来看，美国技术实力仍然是全球领先。但有分析说，中国学术界下出的这样的结论不一定会被中国的执政当局所考虑，他们也不一定会采纳其中的意见，因为这份报告在刊登几天之后就从北大的官方网站上删除了。好了，
好了，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41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程序，将一些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在惩罚性的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2018年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的规定，开始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这些参议员认为，一个全面性的关税排除程序既可以使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压，同时也可以减轻关税给美国商家和工人带来的经济痛苦，而且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并使制造业回流美国。根据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在去年美国出现了历来最高的全年贸易逆差，而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单一贸易逆差国。2021年美国对华逆差共有3553亿美元，相当于总体逆差的 41%， 这个数字高于2020年的3103亿美元，但是在总体逆差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减少。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首都高校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上周出现多幅抗议北京冬奥会的海报。中国留学生团体、中国文化协会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批评这些海报煽动种族主义，并联系了校长。校长表示会撤掉海报，并将责成调查。然而就在本周一，校长改变态度，称他原先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说在对海报的内容和意图有了充分了解之后，认为这些作品不是种族主义，而是政治声明。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你好。
瑞卡拉。
文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事件是怎么样来开始的？比如说，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团体和校长之间有怎样的一个交流？他们各自提出的说法是怎么样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
没错，这一切事件都开始于上周四2月3日。那么当时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宿舍等一些公共场合呢，是出现了多幅海报，也引起了学生的注意。那么这件事也迅速在社交媒体上面传开。那这些海报呢，是由这个华裔的政治漫画家巴丢草所创作的。那这些海报的内容是通过这个冬季运动，比如说滑雪、溜冰等主题，映射对这个中国当局对维吾尔、西藏、香港等地的一些人权侵犯。那么 这个中国这个留学生组织的两个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以及这个中国文化协会呢，在获知此事之后呢，是迅速在微信上发表了文章。那么他们是认为说，这些海报，这些批评中国当局政策的海报呢，是在种族歧视。那么他们也表示说，一些海报内容存在暴力成分，所以说是令一些中国留学生很不舒服。那么同时他们也认为说，这些海报这正值这个他们是张贴在正值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那是在攻击奥林匹克精神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那么他们就是要求学校撤下海报，并且希望学校的警察可以对此事进行调查。那这个根据学校的一些公开记录显示呢，这个学校的校长马克莱顿是在得知此事之后呢，他是在一封电邮当中是表示说，他个人就此受到了冒犯，并且说他承诺会这个找人调查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学校的公开记录呢，也同样是显示说，学校的一名官员呢表示呢，他们已经联系了警察，并且说警察正在调查当中。但当美国之音想要联系学校的各部门和以及警察局，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调查，或者说调查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呢，并没有收到回复。卡拉。
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莱顿校长啊，我们知道他在本周一，就是2月7号，他是改变了之前他的说法，他说现在他是支持这些海报的张贴。那么他是怎么解释这样的转变和现在的决定的？
没错，他这个他在这个周一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呢，是说呢，他在这个做原先的这个说要调查此事的决定的时候呢，并没有了解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他说他的决定过于草率。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周末，他和这个学校的学者进行交谈之后呢，他说他明白了海报的目的是在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政策，所以说他不再认为海报是在宣扬种族主义呢。他也表示说，学校不会对张贴海报的人采取任何的措施，没有调查正在进行。那他重申，他支持学校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就算这种自由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那另外一方面，学校的这个学生团体在这个过去的一个周末也有在采取行动。那比如说，代表这个全体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的学生协会呢，就投票表示说不会谴责这些海报的展示。那另外呢，由这个校园的学生组成的校园民主党和校园共和党呢，也是共同公布了一封请愿书。那他们要求学校保护学生批评威权政府的言论自由。那同时呢，他们也要求学校切断来自任何与这个强制劳动、维吾尔强制劳动有关的实体的贡献的资金。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也看到有来自媒体界、活动界，甚至是政治界的人都表示说，他们呼吁学校要保护张贴海报的人。卡拉。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的这些指称哈，我们看到这些海报其实都是关于北京冬奥会的。那么其中的主题呢，是包括了香港、新疆、西藏问题，还有新冠疫情的问题。是由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华裔艺术家巴六草来创作的。那么中国学生团体有没有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认为巴六草的这些作品是煽动种族仇恨？那么对于巴六草本人来说，他有没有回应这样的指控？
没错，这一次最大的争议呢，是针对这个所有海报当中的其中一幅，是一幅以这个冰壶为主题的海报。那在这张海报上呢，是一个身穿中国国旗的人在推着一个新冠病毒的球蛋白。那么中国学生团体就表示说呢，这个画面是在和这个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中国病毒这个词汇拉上关系，是在煽动反亚裔的仇恨。那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病毒开始以来呢，这个针对亚裔美国人和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数量的确是在上涨。那么去年更是有报告显示，去年更是上涨了3倍。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许多活动人士、许多明星和政治人物也都纷纷站出来呼吁说要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那我就此呢，也就这个种族歧视的争议，就采访了一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团体。那比如共和党的校园共和党的主席帕特里克伯兰是表示说呢，他谴责一切的歧视，但他认为这些海报所针对的是中国政府。那么他认为这个种族主义的指控是在转移对中国当局人权侵犯的注意力。那么另外呢，华盛顿 DC 校园民主党执行主任胡安卡罗斯莫拉是告诉我说呢，他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必须被严肃讨论，但这些海报指责的是中国对于一场健康安全危机的失败管理。那另外我也是这个和一名这个香港后裔学生Ian 进行了交谈，他的父母是来自香港。那他说呢，他并不认为海报是在宣扬种族主义，他明白说这是在批评中国当局的一些政策。那他也透露说呢，他一些来 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朋友呢，也不敢在此事上发声，因为他们不敢站在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的对立面。那当然，我也就这个种族争议、种族歧视这个争议的话题有询问巴丢草，因为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的文章里面呢，是把这件事情和这个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做上联系。那巴丢草本人呢，他本人是这个支持的，他是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者。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说如果说你支持黑人的权利，那你同样也应该支持中国少数群体，比如说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的权利，而不应该把政治批评和种族主义挂上关系。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这样一个政府对于藏族人是怎么样的迫害，对于维吾尔人是进行了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那么这一些其实都是跟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的做法，才是种族歧视的根源。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那么也应该支持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些种族灭绝罪行的批评，所以他在原则上是并不矛盾的。
是，其实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发生的事件，我们也想到美国的普渡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在去年的12月份向全校的师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是谴责该校的中国留学生骚扰、批评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那么普渡校方还表示呢，说如果确认这些骚扰他人的学生的身份，那么将进行惩处。那么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又发生了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事件。那么在美国的人权团体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中国的海外留学生言论自由遭到挑战，以及学校是不是需要负责任？
没错，这个许多中国留学生他们孤身来到海外之后呢，确实会感到孤单，那么他们加入一些中国留学生团体也是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呢，这些中国留学生团体呢的他们的也受到了一些争议，比如说呢，今天这个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的评论文章的这个评论人士罗金，他是表示说呢，这个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很多的报道显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的群体呢有跟这个中国的大使馆在一些方面一些事务上进行合作，比如说这个监视美国校园内的中国留学生，那或者说是尝试压制对于这个中国当局不友好的言论，比如说抗议达赖喇嘛，或者说抗议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的讲话。那么在这件事上呢，在这个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这件事上呢，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呢是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呢，他说乔治华盛顿大学需要意识到这些中国留学生组织给校园的言论自由带来的危害，他们所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另外呢，针对卡拉你刚刚所说的普渡大学这个案件呢，这个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这个研究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呢，他是表示说呢，他说美国的大学需要积极设立一些机制，让学生可以向这个学校举报此事，以保证学校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